总结论中间必须受苦的救主。那么律法什么时候谈到基督必须受苦？摩西什么时候谈到基督必须受苦？整个律法中间献祭就是表示基督为我们死的受苦，而整个先知中间那一位受苦的上帝的仆人就是基督必须受苦的这一个肯定。犹太人到今天解释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他们说就是他们代替全世界受的苦难，所以他们在希特拉的时代有650万个人受 Holocaust 烧灭被毁掉，这些受苦就是我们在以赛亚53章所看到的这个所谓的受苦的仆人，就是以色列人。而我们不能接受，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那一个受苦的仆人乃是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的。所以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已经澄清了错误的弥赛亚观，把基督必须受难提出来。那么这个最高峰的解释就出现了路加福音，那个那两个人回以马忤斯路上的时候，耶稣指出基督必须受害，基督必须受害，这样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成为榜样，所以我们被预定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预定论跟受苦不可分开，而保罗写这些话预定的话跟受苦之间的关系很清楚的。为什么？因为保罗写完罗马书不久，什么事情发生？大逼迫来到，大逼迫来到。我常常在提醒不要用肤浅的福音派办法传道，因为大汉几声人家就信主了，对人家说天堂很好看他就报名了，对人家信耶稣有平安他就转移宗教。不是，第一次会见上帝是很痛苦的事，真正了解基督为我预备的救恩是因为知道他必须受苦，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要预备与主同受苦，这是神所定的预定和受苦是有关联。罗马书写完不久，由我们看见的罗马对基督教的大逼迫，十次逼迫，在200多年里面就开始一而再再而三不停的逼迫。感谢上帝先预备了保罗写的这些书籍，把预定跟苦难了解的人容易得胜，把预定当作自己特权的骄傲的人是很可怕的。感谢上帝。所以当预定的道理讲完了29节30节，接下去31直到最后一节，保罗讲刀剑饥饿赤身露体是逼迫是饥荒是征战，都不能叫我们以上帝来隔绝，因为我们是被预定的。到了改教时期的时候，加尔文把预定论再发挥到非常逻辑非常精致非常到圣经要人明白的地步，是所有神学系统派系中间最完整的预定论。其实这件事应当跟受苦又连在一起，是书里面常常没有提的。那个时候呢，马丁路德被赶出来 excommunicated， 所有走违背天主教路线的基督徒都是被赶出来。而这些人被赶出来的时候，他们在苦难中间，为什么呢？因为在中世纪传下的信徒的观念基文的观念受了基普里安的影响，所以基普里安这个中文叫做什么？基普里安 CYPRIAN 教父啊，他说呢，教会之外没有救恩，啊，救恩只在教会的里面，而当时所承认的真正的教会只有天主教，因为 Nestorius 已经赶出去了，所有东方的中正教呢被认为不是大公，所以他们是 Roman Catholic Church， 罗马大公教，教会之外没有救恩，被教会赶出去的人就不得救了，所以这些被逼处理天主教会的改教徒，这些都在苦难中间，他们受苦中间。法国的改教在最大的逼难中间就是 Huguenot 派 这个的派曾经盼望教会不要受逼迫，基督徒不要受法国皇帝的逼迫，所以呢，法国皇帝有一次就宣布从今以后不逼迫，我们欢迎你们这些改教不是天主教的人回到我们这里来，请你们吃饭表示结束逼迫。哇，很多人感谢上帝，主啊，你听了我们的祷告，苦难没有了，我们现在可以回到被皇帝接纳与天主教徒同等地位的待遇中间了。所以呢，皇帝用国库的钱请十多万基督徒一同吃饭，好不好？哦，皇帝用国库的钱圣餐欢迎基督徒回来，在餐正在进行一半的时候，一团一团的兵围住他们，把他们十多万人同一天活活烧死，因为你违背天主教。当这十多万的兄弟们被烧死的时候，其他的人逃啊，能够逃的逃，没有去参加的他们早就怀疑有没有诡计的，这些人不来，他们又离开法国。离开法国到哪里？跑到瑞士，跑到日内瓦去。从今以后，注意听两句话，日内瓦就变成全世界最精密仪器的中心。从今以后，从那一天到现在，这几百年来，法国没有产过一件伟大的、真正的精密的产品。因为最伟大的工作精神的那些真正新教徒，知道一切都是为了上帝做的，这一切是给上帝看的，这些人已经走了。那么这些人怎么能坚持呢？因为预定论，要告诉你受苦跟预定论要连在一起谈。在圣经预定论罗马书第八章这一段是个苦难夹在中间的经文，而在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写预定论是从万古之间写的，但是呢，这个保罗、约翰都在基督里与主基督同受苦难。那预定论在改教时期为什么成为信徒最大的力量？因为希伯来人所说的，在教会之外没有救恩。现在这新教徒被赶出来以后，他们没有立身之地，他们没有真正认同自己是神儿女的真正的这个理论的基础，他信仰的支柱，那怎么办呢？加尔文说，你是神的儿女，因为你是预定的，不是因为你是教会承认，你懂吗？不是因为是神父暗示在你身上。如果你是按照教会的规矩被暗示才成为真正基督徒的话，这是人为的。所以这种原则是从圣经希伯来书提出来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什么？希伯来书基督为祭司，不是按照肉体的条例，因为肉体的条例是从亚伦以后才有的，所以凡是亚伦的后代被选作祭司的人，按手才被承认。但是希伯来书就有一个跳跃，这个跳跃是超历史的。我每次看着圣经有这种经文，这种解经的原理，我心里充满喜乐。耶稣基督有这样的解经法，希伯来书有这样的解经法。他突然间说，如果你否认基督的祭司之分，只因为他不是从犹这种利未支派生下来，那你要知道利未支派做祭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亚伦以后。而利未支派做利未人专侍奉上帝是从什么时候？从十条诫命施下以后。而亚伦是利未支派，而利未支派能侍奉上帝是因为亚伦以后的制度。但是耶稣基督做祭司不是按照肉体的条例，我在希伯来书解经已经讲过了，他不是按照肉体的条例，按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这个从肉体的有限和偶在性跳到永恒性的，这是圣经很奇妙的解经。拿督他说什么？因为当亚伯拉罕战胜四王五王的战役之后回来，把十分之一最美好的取出来献给摩基西德，那时亚伦还在他的腰中，所以摩基西德 是祭司，是上帝的祭司，末祭起的不是亚伦的后裔，他不是亚伦以后的人，是亚伦以前的人，他比亚伦的祖先亚伯拉罕更大，甚至亚伯拉罕现在不是四分之一，而大卫是唯一基督论最伟大的旧约的神学家。我昨天对你说的，谁告诉我们上帝有儿子？不是约翰三章十九节，是约翰以前一千年的大卫，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是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30块钱被卖掉大卫？谁告诉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两手两脚被杀大卫？谁告诉我们他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开我大卫？谁告诉我们耶稣后来坐在上帝右边大卫？所以大卫是真正明白神心意，基督论把奥秘深到这个地步的第一个人。这个大卫竟然神启示他一句话，成了后来整个历史历代从新约的希伯来到整个20世纪以来的结晶最重要的一句话，你是按照末基洗的等次做祭司，这样基督就不必透过亚伦的正式肉体后裔才可以合法做祭司，因为祭司原是一定要在利未支派中间，亚伦的后代又在拿督的后代，就这个撒都的后代，一个一个严谨的归属到别人不可能担任，而他一跳上去的时候，基督是在上帝面前立誓以末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超过亚伦，就这样解决了。预定论也是这样，当你受苦受难的时候，你说我凭着什么知道上帝爱？我凭着什么知道我在教会里被承认？我凭着什么证实是在教会里面的真正的基督徒？你的教会之外没有救恩，天主教用这句话垄断，用这句话逼迫，用这句话把自己当了最高的权威的时候，亚伯拉罕说不，你成为真的基督徒不是因为天主教，不是因为教会，是因为神在创世以前的意定。感谢上帝，在受苦中间你要知道意定论给你最大的力量，在没有人承认你的正式地位的时候，你要知道永世永存的上帝成为你现在偶存有永远盼望地位的最高的保证。而这位上帝在预定你的时候，是借着基督为你死，又借着圣灵进到你内心中间，成为你的凭证，成为你的职，直到你得赎的日子来到。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在预定人的身上预备了救恩，成全了救恩，施行了救恩，印证了他的救恩在你身上。我们是永永远远属于主的，阿们。感谢上帝，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恭敬把我们已经领受的恩典再次献上感谢在你面前。你在创世以前这么大的计划，你在历史中间这么大的牺牲，你在我们内心中间赐下这么大的恩赐，你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感谢你。你所定的没有人能改变，你所赐的没有人能夺取，你所建造的没有人能摧毁，你所应许的必要成就，因为你是不变的上帝，你是至高至大的上帝，你是永永远的上帝，你是信实诚信可靠的上帝。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就是给我们常过一个感恩的心，思念你的恩典，过一个把荣耀以颂赞归给你，因为你要我们得以圣洁无瑕无疵，要我们把恩典和荣耀归给你，是你的荣耀，是你的恩典得到称赞。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大家为自己祷告，求主给我们领受了这个地位，我们在效法基督上帝儿子的样式，在为主受苦的属灵的道路上，我们能够尽心尽力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大家开声祷告，有请王卫尊牧师带领我们祷告。大家开声祷告。
主啊，感谢赞美你，恩待我们，给我们听见这些的话语。公鸡把自己放在你的手里，求主怜悯，求主你赐福，叫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我们感谢，我们仰望你，愿主你施恩，愿主你赐福，愿主你真理的圣灵继续引导我们，使我们更明白你的道，更认识你的真理，更走在你道路中间，更顺从你的引导。你引导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门。请王牧师带领我们祷告。今天是我们这一次讲座跟教牧座谈的最后一堂，以后我们要用一段的时间解答你们的问题。那在最后一堂呢，我们就思想到神的预定跟圣徒的恒忍 The perseverance of saints 之间的关系。上帝所预定的是凭着他的主权，上帝所计划的是凭着他的智慧，上帝的拣选是凭着他自己所定的计划在历史中间的运行，而上帝把他的预定跟拣选施行在历史中间的时候，就照着他丰丰富富的智慧，充充足足地把恩典临到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不同的背景，每一个不同的个人的身上。所以呢，是神自己的智慧同神自己的作为，使这些事可以实实在在临到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的身上。而一个人领受主的恩典，这个人是不配的，是不出于做工的，是不因为有什么资格的。这个在归正神学里面叫做 unconditional election， 我们是无条件被拣选。如果我们蒙恩的时候是无条件被拣选的，那我们得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蒙恩之后我们是不是有条件的蒙保守。上帝无条件拣选我们，那么上帝是不是拣选以后要我们有条件的蒙保守？如果我们蒙拣选是因为恩，我们蒙保守是不是因为恩？如果我们蒙拣选是因为恩，而我们蒙保守是因为功，那这样我们就在蒙拣选得救以前，我们不需要有我们自己的功劳，但是得救以后要靠着我们自己的功劳才能继续不断蒙保守的话，这岂不是呢恩典在得救人身上就开始减少了？那我们现在要思想到圣经怎么样讲关于恩典跟人的责任的问题。我们许的时候很盼望做一个领受恩而不需要有人的付出人的责任，这也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尽人当尽的责任，尽完以后又不把这当作我们的功劳，我们尽完以后又当着这还是神的恩典。那这样的恩典跟责任，特别是在得救以后，就需要一个 很清楚的观念，一个很合适的结合，我们这就是完全出原点 sola gratia， 任何功劳都不能在其中占有份，任何条件都不够资格，我任何的行为都不配使我们蒙恩，因为我们是从生命的堕落，我们是从这个地位的失去，以至于我们与神隔绝，我们就不能用生活、用行为、用个人在神面前什么善功换取救恩。所以保罗跟雅各在讲称义的问题上似乎有所出入。保罗说：“你不知道你们是因信称义吗？”雅各说：“你们是因行为称义。”在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雅各跟保罗是唱反调，是不同的一个方法使人称义。而其实呢，保罗所讲的跟雅各所讲的完全没有相冲突。保罗所讲的称义是地位上被神称为义人，不再算作罪人的这个身份的改变。而雅各所讲的是在世人面前为主做见证，使人认清你是真基督徒的表现。所以一个是地位上蒙神称义，一个是生活上蒙人称义。所以这两件事你不能因为同样的名词我们就看出好像他们是冲突的，因为雅各所讲的称义是在神面前地位上从罪人变成义人的这个改变，而雅各所讲的称义是一个已经义了的人要怎样使人清楚看见你实实在在有神的生命，你一定要有生活表现出来，所以叫做凭着行为称义。而行为跟信仰之间的关系，雅各自己已经很清楚地交代出来，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就没有灵魂身体是死的一样。所以呢，生跟死是本质的差异。而如果你自己说你有信心，却你不能在众人面前用行为显明出来，那么你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人，你是徒有虚名没有实质的人，按其名你是活的，按其实你是死的。而这句话用从主的口中亲自讲出来，主对这个小亚细亚的教会对他们在从头天上寄信的时候，他提到这些的话语。所以这样呢，雅各所讲的称义是真正生命表现的真正生活，用行为印证你的信心的称义。而当保罗提到我们不能靠行为得救的时候，保罗是提到呢，行为没有办法作为换取救恩的本钱。保罗所讲的行为，保罗所讲的靠着行为称义是不可能的，是在那里讽刺否定在整个法利赛派思想中间，人是因为行律法而蒙上帝悦纳，这是不可能的事。上帝赐下律法绝对不是为了人可以去遵行，或者要求人照着字面每一件每一条去遵行。上帝赐下律法也绝对不像尼托生在撒兰里面所讲的是故意要叫人去干犯他。如果上帝赐下律法是动机要人干犯，神的动机本身是恶的，因为他是放陷阱让人掉在里面，我不能接受神这种动机。上帝赐下律法也不是要人去行的，好像法利赛派的人他们解释他们可以行律法就可以得救。这样呢，圣经就提供了另外一个可能性，上帝赐下律法不是要人去犯，也不是要人去行，要人觉悟他已经不能行，这是赐下律法真正的动机。那么对这个觉悟最高最敏感的人就是保罗，所以保罗在这件事情有征战的灵在他身上，哪一个人违背这个原则他非常不客气。我们从什么地方看到这一点？ 从罗马书第七章保罗看见律法就彰显上帝的公义、圣洁跟良善，律法本身隐藏着神的本性，神的动机赐下律法是为了爱，因为律法的总归就是爱，而律法的结局就是要人因为真正明白里面能够照着行就得着自由，所以叫使人自由的律法。但是当人真正要去行律法，就发现已经没有那个能力，所以律法就站在一个使人发现自己已经无能为力的软弱中间，承认我们一定是要接受上帝宣布我们是罪人的这件事实。所以呢，律法赐下来的时候，人不能行，人也不是要去犯，而是要承认我们已经是在罪中间违背了神，我们也没有能力凭着罪性的能力去行出神要我们行。那这样呢，上帝赐下律法的真正动机就有消极的方面，有积极的方面。消极的方面是堵住我们的口，是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是使我们附在上帝的审判之下。这是罗马书第三章第十八节十九节所讲的，上帝赐下律法的积极的功用，能叫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否则没有第二条路使我们可以存活。所以律法在消极方面使我们知罪，使我们觉悟，我们在神面前是没有办法再自圆其说辩护自己，使我们不得不要降服在上帝审判之下。而积极方面成了迅猛的支付，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在律法不能称义的人，你们都可以在基督这一人的身上得成为义了。这样呢，我们就很清楚，律法把神的本性彰显出来，就使我们看见自己已经远远离开神的本性，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律法在神启示自己本性中间，就带出了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神是良善的，相照之下就给我们发现我们是不义，我们不圣，我们是不善的。所以呢，我们不能行，我们所行的是违背律法，这样就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为成义，没有一个人遵循律法是可以蒙上帝悦纳。这件事经过几千年以后，那摩西有一千多年，彼得就讲了一句很诚实的话，他说呢，我们不要把从我们祖宗到我们这里现在所有的人所不能负的而加在外邦人身上。那这一件事呢，也就是呢，彼得与保罗相同的神学思想，律法没有办法拯救人，也没有一个办法能行律法。所以保罗这种敏感呢，是他在基督教信仰中间发挥耶稣基督救恩的完整性最需要的精神。所以当然有人劝那些外邦人信主以后还要再受隔离的时候，保罗就与他们大大纷争辩论，一点不放过他们。有许多人会看这种传道人是不要合一的，人家的看法跟你不一样，为什么你要大大纷争辩论，就大发脾气跟他争辩？因为这关系福音是不是完整的，耶稣的救恩是不是足够的，是不是在福音之外要加上什么才能得救，这样重大的把你福音自己生死存亡这个最重要的绝对性不能妥协。今天如果有这种像保罗一样的敏感，像保罗一样的征战性，像保罗这样的这个复位真理的雄心大志，那么呢，纯正福音才能传下去。所以结果呢，他们就逼他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那我们不能接受你的权威，让彼得做权威。所以如果彼得那个时候呢，为了人情讨好双方，基督教就完了。如果彼得那个时候呢，看见保罗是他的威胁，以个人利害关系，我这个大使徒现在来了一个比我厉害的，我就故意站在别人一边压你，教会就完了。 他的感谢上彼得是很伟大的，因为彼得是以主的心以主的道为要紧，不把自己放在一边，而彼得甚至还可以接受保罗当众人面前责备他，而保罗这件事后来变成一个命令，犯罪的人在当要在众人责备他，是今天许多教会因为所谓讲的爱心从来没有行出来的事情。所以呢，彼得年老的时候要叫人不可强解保罗，因为他的智慧他的启示是很大的。这样彼得跟保罗是站在同一阵线的，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明白福音是完整的，福音是绝对的，福音是不需要再加的。所以呢，彼得讲的跟保罗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人不能靠行为得救，人不能靠行为得救，那表示说一切的一切都是恩，没有行，所以神与人合作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不能够用他有限的堕落的被造的罪恶行为中间任何一样东西加在上帝的计划上，使上帝救赎的功劳可以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完全无份。这个叫做呢 sola gratia， 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大家说完全是上帝。那么接下去就是我得救了以后我要怎么样呢？我得救以后呢，我就要照着圣灵的引导行事。那在照着圣灵这个引导行事的时候，我得的恩典就是生命，我现在的生活就是行为，我的生命我的生活我的信心我的行为之间要怎么配合呢？所以我们就要问，是不是一个人已经得救以后他不是靠恩典是靠行为呢？保罗的答案是什么？我们靠圣灵的生，要靠圣灵行事。所以照样的这样呢，得救以后的生活跟得救以前能够有信心领受生命这两件事都是圣灵的工作，都是恩典。那你说这样人的自由在哪里？人的责任在哪里？人难道没有对神回应当尽的责任吗？难道人就可以随随便便就这样靠着恩典糊涂生活吗？保罗就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跟第十五节两次说，我们可以不可以靠着恩继续在罪恶中间？断然不能。我们能不能在罪中使恩典显得特别多？断乎不可。所以这样保罗并没有在我们得救以后告诉我们可以因有恩的缘故就随便生活，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恩典跟责任不是相违背的，我们在恩典中间还是要有责任，你的恩典的本身跟责任的回应应当要平衡。那在得救以前恩典跟责任的回应跟得救以后恩典跟责任的回应就有不同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没有得救以前呢，你回应恩典的能力本来是没有，因为你死在罪中，后来才需要得生。当你得救以后，你已经得生了，已经有了生命了，你回应恩典的能力是有的，因为神已经把生命给你了。所以说呢，在没有得救以前，恩典跟回应之间，以及得救以后，恩典跟回应之间，这两件事呢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来说，得救以前我怎能回应上帝的恩典呢？因为罪人的正像我们在这个讲座里面提到的第二个时期，也就是你只能犯罪不能不犯罪，所以罪人听见福音就反抗，这是正常的。罪人听见上帝的道就讥笑，这是正常的，因为罪人的正常生活就是犯罪。大家说罪人的正常生活就是犯罪，他是罪人嘛，犯罪嘛，这个木匠做木工是正常的，是罪人犯罪，正匠工匠做工，木匠做木工，这个泥匠这个做泥工是正常的事情。这样每一个传福音的人，你要知道你是预备被反抗，你是预备受抵挡，你是预备让人顶撞你，否则不要预备为主工作。因为罪人犯罪是正常的，所以呢，人只能犯罪不能不犯罪， 人看到上帝施恩的灵给他机会要他悔改给他听到的时候，他就反抗，他就拒绝，他就冷嘲热讽的讥笑，这些都是真的。所以还没有信主以前，你听了道你就反抗，正常的。这就是说神的灵圣灵施恩的时候，人还有抗拒的可能，但是呢这个抗拒的能力到最后，因为神继续不断的大能使你没有办法在抗拒的时候，他的爱得胜了你，所以这个叫做 irresistible grace。 那上帝怎么样使这个人在能抗拒他弄到没有能力抗拒他？上帝强迫不是，上帝感动。所以圣经用的名词是因圣灵感动成为圣洁，大家说因圣灵感成为圣洁。我相信这五十年来中国教会那些奋心家布道家从前感动人的力量在讲台上慢慢被忽略了，现在我们是要用说服用讲解，然后用了说书的东西使人佩服你所讲的，然后呢他说用这一方面补回从前圣灵在人的身上所做感动的工作那种动力。我很盼望我自己在两代之间做桥梁，把从前在20到30年代中国教会那种感动人的动力的那种奋心的形式能够延续下去。因为这几十年你看见讲道就是讲学术，解经就解知识，但是那感人心肠肺腑使人痛哭流泪甘心乐意被死的跟随主的这种感情慢慢没有了。圣经说因圣灵的感动成为圣洁，那这其中的到底责任怎样从不可能回应变成可能回应的，这个是从被动产生主动。什么叫做从被动产生主动呢？我们的意志已经死在罪恶过犯中间，不可能对上帝回应，但我们的意志呢在圣灵正常化过程中间结果把我们带到能够哭能够对着主啊我肯信你，这是感动。感动使你从不肯不能无能为力到最后能回应说主啊我要我信。我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如果一个人在房子里睡得很熟，突然四周起了火，他一定要被烧死在里面，他不救悟，两个原因，第一他在睡觉，第二他梦见在游泳水很冷，实际的火是热，梦中的水是冷，实际的生活是灾难，梦中他是正在享受冷水很舒服的游泳，因为夏天这么炎热的天气我在凉水中游泳很舒服。所以这个就是我用这个比喻来告诉你什么叫死在最终的情形。一个人死在最终的他就是活在最终，但要睡觉的人他是活在梦中，他所知的世界，他所感受的真情，他所以为的一切就是梦中的光景，而他实在是在最危险快要死的这个过程中间他没有救，因为他死在最终，死在最终是神看的，活在最终是你看的。我在赌博嫖赌各样的最后中间享乐的时候，这我的自由嘛，你的自由正是神的许可跟任凭，你的享乐正是神的痛苦，你的放纵真是神不甘意，所以神的任凭就等于你的放纵，神的痛苦就等于你的享受。你死在最终的时候，神看你是一个死人，而你看自己是一个活人，我活在享受中，我活在没有神甘意中，我的活就是神的死，我的自由就是神的无能。每一个世界上的人把自己当作是主体者、主动者、自由者、不可干预者，神以他环境无干，
而且决定我一定胜过上帝，人定胜天。在游泳池感到冰冷很舒服的这一个睡觉的人，他现在呢在危险中间，但他不感到危险。人生最大的危险就在危险中间，不知危险的危险，在危险中而不知危险的危险是最大的危险。大家说，在危险中而不知危险的危险是最大的危险。所以这个人呢，能不能说我要离开危险？因为没有危险嘛。我要离开火烧，因为没有火烧嘛。我要离开可怕的危机，要死亡，因为没有死的危机嘛。所以他不可能有个主动要离开危险的意志，这就是人的自由的无能。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中间，他后来怎么可能变成离开走？第一个可能就是火实际烧到他的床，他觉悟到热跟梦中的冷是完全不同。那么他到这个觉悟来到的时候，可能他已经是没有门可出，房子所有四周都烧到，他只能等死。但是救物，救物自己要死，有救物应该逃，而找不到逃生之门的时候，那是最痛苦的救物。正像呢，危险中还没有感到自己危险的是最危险，救物到要逃，找不到逃路，逃不出去，等死的人是最可怕、最痛苦。的一个危险，一样的情形。第二个可能是，当危险还没到燃眉之急，还没到杀身之祸以前呢，有呼喊的声音：“起来，火烧了，出来吧！你在火中间了。”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耶和华为自己的名苏醒我的灵魂，要引导我走义。这是奉信家的责任。今天教会需要奉信家，今天社会需要布道家。啊，这些人不是单单有学术有学位，所以怪不得你看见许多教会里一大堆只以学术学位做他追求对象的人，从来没有办法领人的救，从来没有接触多少的果子。啊，神很愿意用那些真心爱灵魂、真心体会神的心肠、真心勇敢在危机中间大声疾呼领人归主的人。因为这些人是失望者，这些人是奋心者，这些人是苏醒人、叫醒人的人。感谢上帝。所以呢，这个不能做决定的，因为在梦中想冷水澡的，所以呢，突然间醒过来，看见四周的危险。那就说我要出去，这个变成主动了。他原先的死在罪恶中间，死在死亡中间的被动，变成主动。这个主动是被动的主动。很多人看信心是主动的，我看信心在得救的以前，你能够因为圣灵感动归向圣洁，是被动的主动。被动也产生了主动。整体的本质来说，本身还是被动。所以讲，上帝如果没有重生你，上帝如果没有呼召你，上帝没有苏醒的灵魂，你根本不可能用你的自由决定一切。所以预定是影响到我们的自由决定，而不是我的自由决定去影响上帝的预定。这是很清楚的教训。所以保罗说，我们死在罪犯中，我们从前也在过犯中死了，他使我们活过来。当神使我们活过来的时候，是神重生之能在我们身上动工。那神的动工，圣经说他动了善功，也必成全善功。这样创始成终是他做的，圣父动善功，他必成全善功。圣子他创始，他必成终。圣灵使我们得生，也引导我们靠他的行，靠他的圣。所以讲圣父、圣子、圣灵都是有永恒的旨意， 永远的计划，永远的能力，来使我们在永恒的道路中间有永生的生命和生活的可能。我再讲一次，圣父也好，圣子也好，圣灵也好，都有永恒的计划，永远的旨意，有永恒的能力，使我们在他所动的工、善的工中间，可以享受他完整的在我们身上动力的事情，直到我们在永远中间与他一同有份。所以呢，这样说来呢，我们得救的时候，信心是被动产生主动，而得救之后，我们已经领受了生命，所以我们应当主动的常常跟随主。而跟随的时候，他是带领者，我们被带领者，他又变成主动，我们又变成被动。所以没有得救以前，从被动变成主动，得救后主动的成为被动，我们主动的自己甘心情愿的被他引导到底。那现在我把前面这一段跟后面再做一点的分析。上帝使我们从被动变成有可能主动的时候，就是重生的整个过程。有的人会重生是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形，就变得体无完肤，有许多许多的争辩。我现在把它归纳起来，重生就是整个的过程，从怀胎到生孩子，这个是重生的过程，不是生下来那一秒叫做重生。上帝重生一个人是随着他的意思，不是随着意思。所以你们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因为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不知道，是他的主动，他吹的时候，他从哪里来，他要往哪里去，不是你决定的。所以呢，因为神是主动的重生者，我们的被生下来成为神儿女的这件事情上是被动的。所以呢，上帝把你从被动死在过半中间，不可能做任何决定，自由意志已经没有办法正常运行，带到苏醒你的灵魂，正常化你的看法，正常化你自己的决定，然后你眼睛睁大，看见危险，主啊，我要跟随你，我要相信你。这个呢是被动产生的主动，都是神的工作。这样呢，我们为什么要讲完道才呼召人奉献，呼召人信主？因为我们相信道可以使他苏醒。我们为什么不是呢？马上到人家家里，要不要信耶稣？求告主名救不救？叫主啊主啊，救他救！因为我们根本不相信他能马上主动，他需要从道产生信心，从神的呼召产生救恩，从圣灵的感动回到神面前。你这个 assumption 假设他需要听召，他需要属于呼召，他需要圣灵的感动才能的话，你已经不得不要承认被动产生的主动。而被动产生的主动是那个正常化意志功用的结果。上帝把你的意志功用正常化以后产生一个结果，你能对着主啊，我要信你。这个信就不是出于人的。所以圣经说呢，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上帝。所以连信心也是上帝来的。第八、第九节讲完了，保罗接下去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面造成的。所以第一首节保罗就马上提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所以这样他就很严肃地提到，不是我们有份的，因为这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那这样呢，
我们这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许多人就解成上帝出一半本钱，我出一半本钱 50-50 joint venture、我们来一个联合的有限公司，上帝出50我出50，他出恩我出信，那一直把人当作是主动有份才能得救的。当然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有拯救一切相信，但你能信，连信心的本身也是从神来的。你能决定，连决定的本身也是圣灵苏醒你，使你正常化意志功用以后产生的果效，这叫做被动产生的主动。那个时候你说主啊我要信你，那个时候你说我要主啊我要信你的时候，不是那个信使你得救的。为什么呢？因为信的本身不能救人，信的本身不过表明你需要拯救。正像自来水管，我在那边开管我就可以得到解渴的水的时候，那个自来水管本身不能解渴，它不过是道管把水带来。正像一个人伸出手在海面，救我，船过来把你拉上来，你伸出来的手不能救你，是上面的手救你，不是下面的手救你，对不对？所以上面的手把你这个手抓起来救你的时候，你是说我的就是因为两只手一直伸出来跟一直拉上去的，所以我们两个合作，所以我的救你要谢谢我，我举手你才知道，我谢谢你，因为你伸手我才救出来。那个人说你不要夜郎自大，我上面的手不伸出来，你伸几百天也最后还是死。所以不可把人的信的这一部分当作以神的恩典等量器官，不是功劳，而你信的本身是恩典运行圣灵感动这个正常化意志功用的结果。所以呢，那上帝如果没有把种子生命种子放在你里面，你没有可能重生。所以如果你问唐牧师，你观念中间的重生是什么，就像一个人受孕九个月以后生孩子，整个这个过程是叫做重生。但对那个孩子来说，我是那一天那一个钟头那一分那一秒生下来的，我重生啦。你重生的经历是那一秒，但是生你的上帝的工作是从道中先种在你心中开始。那么你生出来以后你就哭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了生命的功能。一个人真正有了上帝生命的这个功能，有上帝生命的感受，知道罪何等可怕，他才能真正的畏罪痛苦。所以我个人还是相信你的悔改是重生的表现，你的悔改是重生的果效，因为你重生有了生命，你才能照着上帝生命的原则同感受看见罪的可怕，你才会哭。如果你自己是因为你自己不是上帝给你的生命畏罪哭的话，你的痛苦悔改是犹大那一种，不是彼得这一种。所以呢，摩西对亚伦两个孩子被上帝天上的火把他烧死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不要为这个痛苦而哭，要为这个罪而哭。畏罪哭是有神生命的表现，为刑罚哭是罪人懊悔来不及的表现。为刑罚为判罪你要进监牢，现在判你终身徒刑，你哭了，那不是悔改，那是怕死，那是怕进监牢。你说主啊我哭，为什么哭？我岂能得罪你，我岂能变成这样败坏，看人可怜我这个罪人。这种哭呢是因为有新生命在里面，使你新看法新性情新的觉悟新的感受而哭。
而这个感受的苦是新生命在里面已经萌芽，已经显出的果子出来，但你还不觉悟你重生。等到你真正悔改接受基督以后，你感受你重生了。但是上帝说你没有回应以前，恩典已经在前了。所以归正神学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就是 The grace is prior to human response。 大家说 The grace is prior to human response， 这个是贯彻始终的。你没有生出来已经预定了，是不是 grace prior to human response？ 在上帝先知你听到你才悔改，是不是 grace prior to human response？ 是不是在你生命中间继续让基督成形在你里面？保罗说我是继续为你们受生产的劳苦，这个基督成形在你里面，这个生你的劳苦生，那你是被生的，你在重生过程中你还不知道你重生，你还没有经历你已经重生的时刻，你还没有被生下来以前，那个生你的人已经在使你重生的过程中间付了代价，下了功夫，流了眼泪，已经为你怀胎了。所以呢，这样呢，我们常常就以为呢，我能够畏罪哭，我才能重生。如果不是神把道放在你里面感动你哭，你不能哭。所以整个过程是重生，而重生的表现就真正明白了神的心意，受圣灵感动，神的圣洁，你就痛恨罪恶。你现在不爱罪恶，你恨自己，恨罪恶，你重生。所以呢，你恨罪恶是重生的一个记号，你痛苦的是重生的一个果子，但是你干那个时候不感到你已经重生。然后你接受耶稣，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因为信耶稣基督，你享受你已经有生命的这个经历的感受。但这以前，上帝已经预备永生让基督给你，而上帝又把你给基督。所以耶稣说呢，你所赐给我的人，我已经把永生赐给他们。创世以前你的荣耀，创世以前你的预定，这都是我们根本还没有。 The grace of God is prior to human response。 所以归正神就为婴孩施洗，他还不能信吗？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恩典是在人的回应之前，整套连起来就是同一个原则。那么我们今天不再太多辩论到你赞成不赞成婴孩受洗的事情。有一个原因是说婴孩受洗有大了反对上帝怎么样，我告诉婴孩受洗的大了反对上帝很有人在，但是大人受洗在反对上帝更有人在。你不要有大人受洗就不会反对上帝。好，那当你得救了以后，你现在要靠什么坚忍呢？我靠什么？你的主啊，得救以后我靠自己，每天继续过圣洁的生活，勉强自己好好保守才会得救。那如果是这样呢，神的恩典对还没信的人是比较宽容的，对得救的人以后就比较严格。我有的时候呢，为了怕追求圣洁追不成，妒忌那些还没得救的人，因为他一祷告上帝就听，我现在祷告上帝不一定听，因为他不必靠自己功劳，恩典就可以拯救他。我现在靠自己功劳，所以我很妒忌他们，还没得救得很好。我巴不得我呢，从前不要先得救，最好是死以前一得救就上天堂，那么就没有办法再犯罪的可能，这样也不必在保守自己中间挣扎痛苦一大堆，经过很多的试炼试探很难得胜，而且还不担保以后到底有没有把握完全得胜。现在我们谈到你得救以后，你有真正的责任经常不断顺服主来保守你自己。所以圣经说什么呢？他能保守，保守谁？那保守自己在上帝爱里的人。你要保守自己在上帝的爱里，你要在灵里面祷告，在自身的真道上建造自己。这三句话是在哪里啊？犹大说很好，这里就把三位一体提出来了。保守自己在上帝的爱里，在圣灵里面祷告，在自身的真道上建造自己。 至圣的真道就是耶稣基督，圣灵引导你，你祷告在他里面，上帝爱你，你保守在他的爱里，在圣父圣子圣灵之中，你保守你自己。那上帝保守那些保守自己的人，那这些保守自己的人是蒙上帝保守的人。那你说这个时候呢，到底是主动还是被动？因为你已经得救了，所以你的生命中间已经可能对神有正常回应，而且可以延续下去。第一次对神的正常回应，是圣灵正在感动你，在旁边照顾你，给你力量，助人悔改。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个苏醒你的神跟他的灵在你周围照顾你，所以你受圣灵感动，你就愿意到主的面前。等你得救了以后，圣灵就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以后呢，你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你现在应当呢继续不断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神前可喜悦的旨意，那你就继续不断常常顺从体贴圣灵。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就是死。所以你现在在呢圣灵引导之下，在圣灵已经在内住之中，圣灵已经为你做见证的这个状况的里面的，你要经常不断鞭策自己，经常不断提醒自己，经常不断顺从圣灵。那为什么顺从他？因为我们靠圣灵得生，我们还是要靠圣灵行事。他是引导者，他是光照者，他是鞭策者，他是安慰者，他是教训者，圣灵保惠师，圣灵安慰你，圣灵教训你，圣灵恩高高你，圣灵内证住在你里面，圣灵成为印记印在你生命中间，圣灵引导我们整个的生活。我在圣灵的引导那本书里面已经跟你谈到了，从思想开始，直到气质，直到你的生活，到你的侍奉，神的灵都继续引导我们。那么引导我们的思想是把我们带回真理，引导我们的气质是使我们的个性可以在圣灵雕塑之中变成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引导我们的生活就用真理的原则，圣经的教训，把我们一步一步带到合乎神心意的这些启示所已经有的范围里面。那引导我们的侍奉就是使我们照着他的恩膏，他的教训，他给我们的恩赐，应当怎样发挥我们对主工作，怎样顺服，怎样应用恩赐的侍奉。这是圣灵的引导，我们靠着圣灵引导走这条路，我们就不可叫上帝的灵担忧。这样你就看到圣经里面有两种对圣灵所犯的罪。对圣灵所犯的罪呢，有一种是不得赦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外邦人所做的，基督徒不能做这个事情，就是亵渎圣灵，抗拒圣灵到底。另外一种就是对圣灵什么呢？消灭他的感动，跟使他担忧，这两件是基督徒可以做的。还没有做基督徒以前，你曾经抗拒他，你拒绝他施恩，你亵慢他，那么做了基督徒以后呢，你可能使他担忧，你可能消灭他的感动。所以保罗是对基督徒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对基督徒说，不可使上帝的圣灵担忧。这记载在以弗所书，也记载在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所以呢，我们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中文圣经特别翻译出感动这两个字，原来就是消灭圣灵。但是消灭圣灵这句话会引起一个错误的观点，圣灵会被我们消灭掉了，这不对。所以消灭圣灵是quench，好像什么呢？好像活的你把它消掉， 圣灵的本质是上帝，你怎么会浇灭掉呢？但圣灵在你心中的灵火，圣灵在你心中的感动，你把它消灭掉的时候，这是可能的。所以呢，中文翻译消灭圣灵的感动，我是感到很可以领受这一种翻译，这样更清楚更明白，也能引起更多的误会出来。好，那么圣灵的感动继续不断在我们心里面是要做什么？就是要使我们再一次在神的深恩大爱之中想起，回到神的旨意跟神的道路中间。这上帝感动了，比如说你感到这一次布道会，那这样好的机会，台北这么多不信主的人，我应该带几个人来？如果你有那个感动，你就要听从他。算了啦，反正神预定了，不可以的、算了啦，也还有机会，他们是也会再来的。我们一定要顺从圣灵的感动，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地点、在适当的状况等可能性中间马上做工。我个人这方面很敏感，敏感什么？速度问题。因为很多人不管速度，因为他只管分量，只管本质。所以呢，我们的教会呢，感谢主，到现在信仰都是保守，神学是正统的，我们侍奉都是单纯的，我们动机都是清洁的。上帝说，除此以外，你记得不记得我对你说多结果子？你只要说真葡萄树，真葡萄树的真是直，多结果子的多是量。那么在真的到量多的中间需要过程，这个过程有速度问题，是所有许多人谈到教会复兴没有注意到的。我还没有看到一本书把速度跟复兴连在一起谈。什么叫做速度跟复兴连在一起谈呢？如果你做生意，你就知道老板说在两年里面你要达到推销这个东西多少，我给你这个目标，你不能达到我请别人。所以做生意的人比我们更有速度的这种直觉回应，而教会的领袖在这方面笨得不得了。我一个学生就感谢主，我在那边侍奉已经12年了，主保守会有还有300个。我说你去的时候呢，也是300个。感谢主没有退步，感谢主没有退步。那我说你去的时候300个，现在300个，这十多年来受洗多少？受洗200多个，死的呢？死的有一些。后来算来算去，填满的跟漏掉一样多。那我再问，那这十多年来那个城市的人口有多少？从前我去的是70万，现在呢140万，一倍。如果城市的人口多了一倍，而教会的人口还在感谢主保守没有减少，你在人类的信主的比例中间就一直降，一直降，一直降，你明白吗？那这个要怎么办？所以神的工作方式跟人不一样。上帝说：“约书亚，你年老了，未得之地还多，表示神不满意他已经做的。我们常常为已经做的感谢主，没有为还没有做的求主赦免。所以这个速度很要紧。”那么从值我的信仰是对的，到量我的结果值有没有多少，这其中呢速度站的角色很重要。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这个主啊，帮助我，给我在进度上是顺从的。这一件事是我很敏感，很敏感。所以圣灵有什么感动的，我马上当天起来就开始计划，开始做。那开始就讲有谁有同心的，我们一同来做。我们不能摆在原有的成就中间，而没有看见速度。后来有的人就批评我，唐牧师什么都爱做大，什么都要做大，自大狂。我问你，你要不要做人的主？要是要，什么时候啊？主的时候。主说不行，我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现在。所以呢，有一些话你要写 ，If not me, who? If not now, when? If not here, where? If not this, what? 如果不是做这个做什么？不是现在什么时候？不是在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我主啊，现在这样，这个现今，我这个地方，这个时候，所以呢，我这一生一直赶，一直赶。我相信我是与时间一同追赶的人，与时间一同追赶的好处，结果使我一直到现在继续不断供应年轻人的需要。人家对我说，这次神学讲的青年人特别多。人家对我说，唐牧师啊，六十多岁年轻人还要听你的。我说你呢？我连孩子都不听我了，我两个孩子没有一个听，我老了常常自己讲话自己听，没有一个人听，因为你讲的还是五十年前的东西，我讲的可以应付他现在的需要。一方面你赶上时间，一方面要赶上数目，一方面赶上什么圣灵最新的引导啊，这个名字你很少听的，圣灵最新的引导，或者说呢，圣灵如今的脚踪，圣灵时代的方向，圣灵时代的脚踪。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敏感，哦，有这个迫切，马上起来，那你不会落后，那你就蒙保守。感谢上帝，我们的对神的回应得救以后是很主动，主动到一个地步，变成快快在神手中让他引导，又变成被动，所以从被动产生主动，就主动又回到被动，那么主就引导你，主就保守你了。最后我们的思想，是不是得救的人永远不会灭亡的？是不是得救的人永远永生的？是。为什么？因为神不做工作一半就丢掉他的工。你要从神论看这个事情啊，神的计划从永远定的，他不是半途而废的神。克林顿一生呢有很多我气得要命的事情，我亲自参加他就职典礼，但是我一生对他只有一句话我赞成，其他我很讨厌。 I'm not a quitter， 我不会半途辞职。其实他应该辞职，拉链都不拉还不辞职，他早就应该自动辞职。 But I am not a quitter， 那句话很感动，我不会半途而废，我不会像尼克逊发现可能被弹劾就在地上爬大声大哭，以后呢就辞职了。 I am not a quitter， 这种人呢还敢讲那个话。你是基督徒怎么这样由头灭尾的啊？你以为上帝是 quitter 吗？上帝说我要救的救到底，阿们。上帝说我计划的就是永远的。上帝是神，永恒的神，他不会半途丢掉人。如果他要半途丢掉人，他就早不把你拣选了，不一定。那你说耶稣基督不是半途把犹大丢掉？不是，是犹大把耶稣丢掉。而从起初呢，他就不是真正得到特殊拣选的人，他不过是在普遍的恩典中间蒙福召的人。那你说耶稣有这样讲吗？耶稣说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是两层的，两层，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你看见神有他自己的作为，那些真正蒙拣选的人是一个也不撇下的。上帝不愿意一个沉沦，就是指这些特别蒙拣选的人。上帝要万人得救，不要一个人沉沦，不能解释成上帝要活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得救。如果你这样解释的话，那你一定是说的上帝后来失败了，因为他计划的，他心愿的东西都不能成全。上帝愿意每个人得救，结果下地的人很多，上帝就只能有人可怜自己，我没有办法，我愿意你得救，那就没有，那我也没有办法。这样一个忧忧愁愁的永远的上帝，不是我自我。